统治之旅第七期。前面我们谈到神按原则做事，有时读到一些经文时，我们会以某种方式来看待它，特别是对马太福音28章和马可福音16章。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说得非常具体，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时他已经复活了，正在给他的门徒最后的指示。他训练了他们，现在轮到他们上场，他要离开了，他会把圣灵送回来。然后他说：现在你们往普天下去，门徒应该离开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但读过《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门徒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在了耶路撒冷。而且据说他们实际上待了很长时间，有人说大概等了10到14年。现在想来，不能说他们这是顺从主的话，对吗？他们待在一个地方，有很多讨论，关于是否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按照耶稣说的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翻转来看，使徒行传8章1节，就在那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这意味着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主动顺服，在平静安稳的条件下到世界各地去，也可以等到逼迫来临，有环境把你赶出你的安乐窝，对吗？请注意，福音是在逼迫出现后才被传播出去的，不是说迫害出现是神的旨意。但耶稣曾预言说，你们必然会因我的缘故受到逼迫。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逼迫，不是吗？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自己是去还是留，逼迫都会来临。但至少如果我们去了，代表我们顺服。我的意思是，我们就不必被驱散，被挤出去，而是我们主动选择了顺服。使徒行传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他们也是因为迫害开始而离开的。你可以看到这些迫害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如果他们按计划离开，迫害可能发生，但可能不会以那种方式发生。保罗走到哪里都因传道受到逼迫，但他所经历的迫害基本上是来自宗教人士，而不是世人。直到他开始触及他们的假神偶像，犹太人反对他，是因为说他违反了他们的宗教律法。非犹太教异教徒反对他，是因为他提到他们所谓的女神戴安娜，这令他们开始失去信徒，人们开始改变信仰，并焚烧他们的巫术书等等。于是保罗遭到逼迫，他们是世俗的，是异教徒，你想怎么称呼都可以，但他们对他们的神很虔诚。所以当基督徒开始传讲真理时，宗教总是紧随其后。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2章，这次我会读得更远一些。上节课我们读了1到2节，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3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在这里主要用两件事来比喻或举例，一个是军事，另一个是竞技。他说你必须成为一个好士兵，他强调盔甲。当他描述神的盔甲时，他用了罗马军兵所穿的盔甲来比喻，他从军事的角度来描述神的精兵。接下来 你会看到他以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做比喻，谈到体育竞技。他说，竞赛的人非按规矩竞赛就不能得华冠。士兵和运动员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不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纪律，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上有纪律，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不与这个世界苟同，而是要与基督的形象保持一致。耶稣与世界有别，不被世界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脱离这个世界。事实上，这正是法利赛人经常指责他的地方。他们说他和罪人一起吃饭，去婚礼聚会喝酒等等，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没有纵容疾病。他说，我要去有病人的地方。如果他们继续那样生活，他们就会生病，当然那也包括身体上的病痛。他说，他们需要帮助，所以我要去帮助他们。他没有逃避，但他没有像他们那样生活。他去各个地方做见证，诚心诚意地帮助人，喂养人。去做这些事是一回事，与人同流合污是另一回事。去做工，但不团契。团契这个词意味着真正一起参与，有份并分享，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深奥得多。它不是指闲逛和聊天，而是与人一起过同样的生活。耶稣没有与上面所指那些人团契。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中说，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基督对比列有什么和谐？信的同不信的有什么同分？他说那里没有相交，换句话说，他们在打仗。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打仗，是神的国度和黑暗的国度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战争正在进行，我们不必对人刻薄和冷酷，但我们要明白自己是在战争中。我们接触的是人，但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这些人的眼睛被世界的神蒙蔽了，弄瞎了。我们的工作就是睁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自愿地远离这些事，开始过正确的生活。这是一场征战，正如保罗说的，要凭信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将进入这些真理，征战与我们凭信心而行，远离不义等等这些有关。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在说什么？直面艰难的环境，会有逼迫临到，要过有纪律的生活。没人说这很容易，但你能做到，因为你是一名战士。四节，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就是想这样来阻止你。我在圣安东尼当兵的时候，常常有野战训练之类的。野地里有很多小藤蔓，它们很细，就像铁丝一样。零星的藤蔓并不可怕，可以直接踩过去。但当那些藤蔓长成一堆时就难说了。你必须非常小心，把脚提起来一步一步走。我亲眼看到一些大块头战友，他们肩上扛着弹药，背着 M60 之类的东西，他们拖着脚走，走着走着就一个跟头被绊倒了。扶起他们后，可以看到他们的靴子被藤蔓缠住了，所以会摔倒。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叫什么名字，是一种植物，我们都叫他们绊脚藤。我意识到，只有一根藤蔓不至于把你绊倒，但只要有五六根藤蔓连在一起，你一不留神就会被绊倒。所以我只要读到这节经文，那幅画面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凡当兵的 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意思是说，要远离那些绊倒人的藤蔓，这些小藤蔓会结成团，缠住你的双脚，绊倒你。这些藤蔓就是马可福音四章所提到的那些今世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耶稣说，这些藤蔓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耶稣也经常用农夫栽培的人、园丁等等来打比喻，因为这些人深刻了解荆棘的害处，他们会掐死你种下的种子，他们夺走土地的营养，让种子无法生长。这些荆棘像藤蔓一样蔓延，使人分心，你会被缠扰，它就会扼杀你生命中的话语。很快，你就会被如何支付账单、怎么做、为什么等等问题绊住手脚。神通过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让今生的事物缠身。换句话说，作为教会，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参与过五旬节教会和浸信会教会，听过很多敬拜歌曲、不同的讲道等等。很多时候教导的重点落在我们都是旅客，诸如我们不属于这里，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这里的过客等等。现在已经不常听到这些了，一切变得都与生活有关，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为了得到什么。我并不是说神不想满足你的需求，他愿意满足你的需求，让你过富足的生活，但他不希望你被今生的琐事纠缠。我们在这里，有我们在这里的理由。也许你有一个很好的演讲平台，你能上网，也许有个网站，有 YouTube 频道，你有追随者，很好，有人在听你说话。也许你现在的状态，对你每天去街角商店买咖啡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不管是什么，这可以是你作为寄居者的生活。作为这个世界的朝圣者，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工作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来世做好准备，而不一定只是专注于今生和所有的细节。因为就像我说的，一旦你专注于细节，你就会被完全纠缠住。一旦你陷入其中，你通常就会堕落。就是这么简单，有道理吗？这是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耶稣说，凡经学家做诸天之国门徒的，就像一个做家主的人，他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有时我们可以进来教一些东西，让人们觉得很新鲜、很刺激，觉得可以有益于自己的生活，能使生活发生改变。但还有一些时候，神会让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情。彼得说，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且在现有的真理上得了坚固，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幕的时候，以提醒激发你们是正当的。保罗说，我一再写信给你们，就是要提醒你们。你马上就会在提摩太书里看到，他甚至告诉提摩太，要他们记住这些事。所以有时需要回头重温一下，确保我们没有忘记以前学过的东西，确保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强化，我们不断地把它们带入生活中。看到了吗？这些经文都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详细指示。他说，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不被生活琐事缠扰，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你跌倒，也是为了让你取悦神。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信靠神，才能过好这一生。信心意味着你不一定知道所有答案，也不一定知道事情到底会怎样发展，你只知道它一定会发生。这就是信的意义所在。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47个国家向成千上万的人传授了 DHT。 到最后总是不乏有人来问，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发生那个情况怎么办，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那样呢。我总是回过头来告诉他们，我不了解你们的具体情况，我只知道环境可以改变，但神话语的原则不会变。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都要知道神的原则，恰当的应用神的原则。原则很简单，就是回到做正确的事，做帮助别人的事，做荣耀神的事。如果你坚持这三件事，一般都会有不错的结果。但人们很想知道，如果我给病人按手，病人没好怎么办？如果你不按手，他们就肯定不会好。这一点我很确定。你不必总是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如果你知道所有的细节，生活就会很无聊。你只需要知道开头和结尾，从开头就能看到结尾。换句话说，这就是信的作用。在我的认识里，如何做是神的工作，做什么是你的工作。你应该做你的工作，神会做他的工作。不要试图让神按照你的方法做事，让他用最有效的方式去做。你可以给病人按手，期待他们痊愈，但他并没有说这是如何发生的，只说如果你相信它就会发生。这就是信心。当你能运用圣经真理的原则为病人按手，相信他们得了医治，当你运用这个原则而不需要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你对神最大的信心。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必须摆脱这个怎么用，那件事怎么做之类的想法。我可以给你一些细节，举出我们所见过的医治案例和不同的事情，告诉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通常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不会设定模式，说事情必须这样。例如，有的时候，当我服侍一个人，我按手在他身上，我期待他以某种方式痊愈，然而事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就，但它仍然发生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和上次发生的不一样？结果，我发现这次被治好的人曾告诉神，如果你这么做，我就会那样回应。结果，神采用了要求医治之人的方式。如果这个时候我非要神按我的方式做，病人相信神会按他的方式做，我们两方的信就会起冲突。所以，有时候我就对神说，我只是相信你，我做了你让我做的事，其他你说了算。重温那个血漏妇人的故事，她在心里说，我只要摸着她的衣服就必得拯救。但有趣的是，这个马太福音九章突然间那就成了一种教义。马太福音14章35到36节说，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四周全境，把一切有病的带到他那里，求他让他们只摸他的衣服絮子，凡摸着的都完全得了拯救。说每个人都想触摸他，因为他们知道有些属性从耶稣的衣服穗子里出来了。在那个血漏妇人做了此事之前，从来没人那么做。他们怎么知道要去摸耶稣的衣服穗得医治呢？因为他们都听闻了那个妇人的见证，知道不必等耶稣来接触他们，他们可以主动去接触他而得医治。他也许说，我只是摸了一下他的衣服，我心里想，只要我摸着了，就能把他的医治能力拉出来。你能想象人们听到后的反应吗？什么？你说你可以自己去摸他的衣服？你这么做就能拉出他的能力来？你不需要经过他的允许就做到了？你不用他亲自为你按手？开什么玩笑？伙计，所有的猜测都破产了。也许他们都以为，就像以前许多人常做的那样，要求他怜悯等等，求你医治这个人，求你医治我等等。现在你说我们不一定要求他？ 因为如果我去问他，他可以拒绝我。但现在我可以直接到他面前去，我可以决定要得到医治，然后去摸他的衣服穗子，我就会得到医治。你是说这取决于我吗？你们看，这里有关于属天医治的启示，但人们最后把它当做了一种教义，到处宣扬。在耶稣传道之初，也许一切都很平静。他走街串巷，在这里医治一个瞎眼的，说你看见吧，到那里医治一个驼背的，一切都在发生着。人们在等待，在观望。突然有一个女人走过来说，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没有特别描述，只是说她摸了她的衣服。摸的原文是抓住，她抓住了她的衣服穗子，所以她会感觉到有能力从她身上流出去。接着那妇人的病痊愈了。当时她附近有一群人围着她，她不是唯一一个在那里的人。经文说，耶稣里面顿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众当中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服？他门徒回答耶稣说，你看群众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看来很多人都有碰过他，但他是唯一得医治的人。为什么他们摸了他却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他们没有期待得医治。他们摸他是因为他很有名，因为他是先知。回到家，他们可以吹嘘自己接近了先知。照今天的说法，我还和他拍了照。你们看，你们看，我跟他很近，我们拍了合影，那又怎么样？还不是没有得到医治？但那个妇人心里有定夺，只要自己抓住他的衣服穗子，自己就会得医治。结果他得到了。因着他信心的拉取，以至于耶稣能感觉到有能力被拉取，他得到了那个能力的功效。耶稣甚至不知道是谁做的，由此可以看出，神没有选择医治谁，不医治谁，否则他就会走到那妇人面前说，我找到你了，过来摸我吧。他没有这么做，他甚至不知道谁抓了他一把，对不对？我们的想法是神一直在挑选谁值得医治，以及用什么方法医治。但神不是这样的。神说这里是医治的泉源，来支取你的医治。神今天依然是医治的泉源，你依然可以随意支取。阿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竞赛的人非按规矩竞赛，就不能得华冠。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运动员在训练，在拼搏，在赛跑，想在竞争中获胜，但除非他是合法的竞技，否则他就不能得冠。即使他再跑再努力也不会赢，因为他不合参赛规则。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得不到奖牌，对吗？哦，政治选举是另外一回事。对不起，这句话自己冒出来。所以竞选的人非按规矩竞赛，就不能得华冠。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分享果实。这就告诉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医治，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到痊愈，对吗？我们应该先得到医治，然后成为健康的榜样，成为医治的传递者。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你完全康复之前不要去为别人祷告。得到医治的方法之一就是播种和收获。你播种医治就会得到医治，或者说你去播种医治，你就会从播种中得到医治。约翰雷克弟兄说，基督徒不应该成为被医治的对象，应该成为医治的传播者。我们应该是医治的管道，医治流经我们，不会只是流经我们，我们自己却没有经历到。我们理当首先分享我们所相信的果实，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得医治，得到医治，学习如何活在神圣的健康中，这就是神的旨意。七节，我所说的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 换句话说，如果你仔细思考，主就会教导你，使你明白。但很多人只是让神的话从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中间有时没有一点停留，没有一点留下，进去多少，出去多少。我们应该花时间思考神的话。这是他们对约翰·卫斯理的批评之一。他们批评他是一个狂热分子，说他的狂热使他思考得非常深刻和激烈。这听起来并不像一个狂热分子。大多数狂热分子都不会思考，绝对不会强烈而深入地思考。他们说约翰·卫斯理对自己所教授的东西非常狂热，甚至他的举止有时也非常深沉，他的神情因思考而凝重。人们常常不敢和他说话，生怕打扰他的思考。想想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给人留下深度思考的印象。人们会这样说你吗？说你对某些事情思考得很透彻，而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对于我所教导的信息，我不希望你们只是听了以后马上照搬。我期待你们回去以后各自研究思考，让神的灵来教导你，让真理在你的生命中充分展现出来。我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开始，而不是一味盲从。我希望你回去根据圣经查验，证明我所说的一切。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听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去对照圣经，证实其中 90% 都是错的。这让我开始寻找真理，主要在圣经中寻找真理。当我读到约翰·雷克的一些布道，读出与其他教导的不同之处，我会去查找圣经，得到经文的佐证。他的教导与当时其他人的说法背道而驰，但如果我没有认真思考，而是人云亦云，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八节，你要纪念那从死人中得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大卫的后裔，这正合我所传的福音。我在这福音上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听到了吗？他不是一个作恶者，但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个作恶者一样。他甚至被捆绑，换句话说，因此被戴上了手铐。然而神的话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什么意思？保罗说，我没有让你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事，这些我都经历过，你也会经历到。用在属天医治上，就是如果神会使用我去医治病人，他也会使用你。如果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如果我能经受苦难，你也能经受苦难。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我们常常像以利亚一样，经历了一些苦难就垂头丧气地说，他们杀了你的伸言者，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神是如何回答以利亚的？他说，你不要自以为是，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这里有7000人和你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没有抱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抱怨，而不是真正的站出来忍受困难。不要再抱怨，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通常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只会让人胡思乱想。10到12节，然而神的话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如果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人们不喜欢这节经文，但这就是新约经文说的，我们如果不认主，主也必不认我们。请注意保罗说的忍受苦难， 这里的苦难是艰难困苦，而不是疾病。因耶稣在受难期间为我们所承担的苦，我们不必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疾病、罪恶等，我们都不必承受。他为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承受了这些，所以我们不必承受。但是我们会受什么苦呢？保罗怎么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逼迫。耶稣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和田地，同各样的逼迫，且要在来世得永远生命的。现在要注意，他说的是逼迫。如果你想要收获行走在基督里的益处，其中一个益处就是逼迫。我们想要所有的好处，想要所有的祝福，然而逼迫一来就抱怨连连。哦，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他说，逼迫是必然的，是成果的一部分。当你得到祝福时，你也会受到迫害。原因之一是，人们嫉妒你得到的祝福，他们认为你不应该得到祝福，因为你没有达到他们认为可以得神祝福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看到复兴等事情停止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开始说，如果真的是神，就会从我们小组开始。猜猜为什么没从你开始？因为你不谦卑，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你认为如果神要做什么，他一定会通过你的小组来做。如果你认为你的水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神会去水少的地方，然后把它填满。启示录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些话是对七个教会中的一个说的，他是在对基督徒说话，说明基督徒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必须理清头绪，按圣经所说的去思考。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换句话说，听着，你不相信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的。要知道，无论你信与不信，它都不会改变。它不会改变，并不意味着你从它那里得到的也不会改变。你改变了，并不代表它会改变。人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我才不介意你们怎么想，我只在乎圣经怎么说。我练武术时就发现了，每个学校对徒手搏击的看法都不一样，他们的认识不一样，套路也不一样。学跆拳道的人只能与学跆拳道的人打，一遇到别的门派，哪怕是碰到街头混混，就不懂得如何对应对方的招数，因为他们没被训练过其他打法。这就是教堂里大多数基督徒甚至无法向教堂外的人捍卫自己信仰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周围都是持相同观点的人，他们永远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人，感觉自己很愚蠢。在围观者来看，自己就是输掉了这场辩论。你能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和那些有时相信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留心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家图书馆里有几乎所有关于医治的书，大多数都是垃圾。有些书甚至说，属天医治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于今天。有一大堆借口来支持这种论调。书里有目录，我买之前就知道书里写了什么。我知道他们不相信属天医治。 但我为什么要买这本书？因为如果我遇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我就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时他们的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有些立场也似乎有根有据，但我早有准备，总能回到圣经，用真理给出答案。我不怕遇到不同意我信仰的人。首先，你现在想来说服我，说医治停止了，为时已晚。我会一边听一边心里好笑，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我每天都见证有人得医治。所以你现在说什么对我都不管用，我不会被你的理论动摇，因为我有现实。你无法说服一个过来人，但如果你从未做过，你就会被动摇。他们有一套让你云山雾罩的理论和观点，但一旦实践过，你就会稳如磐石。第14节，你要将这些事提醒众人，在神面前郑重地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辞争辩，这是毫无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换句话说，不要与他们争论，不要与他们较劲，不要陷入问题和争论中，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反而会让听到的人在信仰上受到伤害。所以不要参与这些事情，做你知道的事。你可以试着赢得别人，但总有一天，你会觉得对方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时，你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再继续试图说服他们。下一节是我们都知道的经文，他说，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英文直译，你要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神认可的人，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正确地分解真理的话语。请注意，学习和研读一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翻开书来读，因为那时没有这么多书。学习的字面意思是要勤奋，换句话说，就是要坚持不懈去做这件事，要专注于这件事，要勤勉，使自己得蒙神的称许。我们已经被神接纳了，为什么还要表明自己被称许呢？是的，但我们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称许的。如何表明自己是蒙称许的？不是神学家，不是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工人，用殷勤做工表明自己蒙神称许，行出你所知道的真理，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听道的人。此话要说得更有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吼出来。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吼，所以我不会对你吼。或者在经文中穿插骂人的话会对人产生影响，但我不喜欢骂人，所以我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同时，我也不喜欢别人骂我，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申这一点。听着，现在是教会觉醒的时候了，开始像基督徒一样生活，按照神的话去做，而不是像一个宗教徒。你可以是宗教徒，你可以在一个打引号的基督教教堂里信教，一个自称为基督教的教堂，一个承认耶稣或谈论耶稣的教堂。你可以在那个教堂里做个宗教徒，却不是基督徒。蒂尔·奥斯本说，基督徒是有神的灵居住在里面的人。这个说法不错，你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会去行圣经，按照这本书去生活。你需要学习，在神面前显出自己是个合格的人，一个做工的人，一个学以致用的人，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你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你的生活要与他写给你的经文一致。不要否认基督，要忍受苦难，按规矩竞赛，不要试图走捷径。很多人都喜欢抄近道，但你必须活出来。到健身房的人都想看起来像个奥林匹亚先生，最好一周就能达标。 注册进来后，有人说只要注射激素就能加速成长。是，你可以速成，但你可能不知道打激素的后果。几年后，你的肝脏会罢工，肾脏会一团糟，然后出现一大堆并发症，最后死于某些疾病。但头几年会看起来还不错，但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这就是捷径的后果。用在暑天医治上，比如你没有精力就开始发力，你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你会遇到一些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第二，你可能会因为得到的结果而名声大噪，因为你没有基督徒生活的根基，继而你可能会跌倒，因无知而陷入罪中。因为你没有谦卑为根基，你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人们就会围着你转，尤其是在你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你有多棒，有多特别。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是基督在你里面做工的根基，你没有真正认识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他，你就会陷入骄傲和虚荣，最终你会让你的人生沉船。然后你就不会有任何结果。更糟糕的是，你甚至会因此远离神。所以，不要走捷径，要花时间、花精力、花功夫做你需要做的事，进去建立根基。根基不只是医治，根基不只是奇迹，根基是基督的生命，是在你里面建立他的品格。根基是确保结出加拉太书五章中那些灵的果子。因为恩赐是赐予的，果子却是要自己结出来的。果实的成长需要一些时间。接续15节，当你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16节，但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空谈必进而成为更不敬虔。也就是说，不要坐在那里说废话，夸夸其谈。不，他说要学习，表明自己是被称许的，要投入其中，要警醒，要专注。我告诉你们的这些都是我开始时所做的事。我必须专注于这些事情，不能总是和大家混在一起。人们认为我是个反社会的人，不想出去社交，不想出去玩，不想说话，不想工作。不，我想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上，我想花时间亲近神。我可以向你保证，神比任何人都聪明，他有更多的信息，我需要在他面前建立稳固的根基。17-18节，他们的话必向毒疮蔓延，其中有许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说复活的事已过，就颠覆一些人的信心。保罗点名道姓地说，有两个人做了神说不要做的事，许米乃和非礼图，最终作为坏榜样载入史册。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你希望自己是作为好榜样，而不是坏榜样被人诵读。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属于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所以人若洁净自己。是谁洁净自己？是人，不是神。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是尊贵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这是谁的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如何做出选择？清除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推开， 去追求他所鼓励的东西，勤奋学习，热切做工，让自己得到称许。研读经文，深度思考，谨记于心，远离这些虚妄的胡言乱语，远离那些喋喋不休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的人。大多数人话太多停不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想沉默。他一闭嘴，你可能会说点什么，或者他们可能真的会听到自己的良心说话。他们说话是为了保持气氛，疑惑是他们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话要说的人。很可悲，你无法与这样的人对话，这就变成了独白而不是对话，对吧？几年前，培根写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关于五件阻碍你在恩典中成长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话多。一个人话太多就不会在恩典中成长，因为当你说话时，你没有在倾听，不听就学不到东西。经文中有很多告诫，比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却有智慧。这就给了你一个概念，通常话多的人会因为说的太多开始谈论不该谈论的东西，以致最终陷入罪中。圣经说要把嚼环放在你的嘴里，有时还真有必要。耶稣甚至说，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你要为每一句闲话，每一句无用的话，每一句无意的废话负责。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不会说那么多话。当你说话时，你会选择合适的话语，态度严谨认真，说该说的话，然后保持安静，对不对？沉默没什么不好。阿们。看，大家现在都很安静。